我后来说到这个王治郅这个事件，却引起了全民的关注，可以说是轩然大波。王治郅大家都熟悉啊，中国男篮原来著名的中锋。我跟王治郅呢，个人呢还是关系不错的。大家都知道王治郅有外号叫追风少年，这外号不才，就是在下给取的。我在杂志上写王治郅的文章，我叫追风少年王治郅，全国所有媒体都转王治郅追风少年，这四个字是我给他写的。我那时候跟他家里关系也都不错，经常采访过王治郅。后来呢，王治郅呢，滞留在美国的时候呢，我跟他都通过话，我也跟他聊过这个事儿啊。也就是说，大致这个事件当中呢，我也是算是一个小小的参与者吧。那么，1999年，王治郅已经打出名了。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的时候呢，对梦之队还盖了大卫罗宾逊一个帽，那全世界都看好这个少年了不起。99年的时候 ，NBA 选秀。就第二轮把他选走了，选到了达拉斯小牛队，现在叫达拉斯独行侠，当时叫达拉斯小牛队。但是他在国内呢，还要代表八一队比赛，还有国家队的比赛，一直拖到2001年才去达拉斯小牛打球，当这个替补中锋。大致特点呢，不光篮下动作好，半截篮三分都好，所以他能里能外。但是他毕竟是亚洲球员，身体力量对抗的不行，所以在 NBA 不算站稳脚跟。到2002年就出了问题了。这个我们既要打这个亚锦赛，又要打什么奥运会备战之类的，需要王治郅回来，王治郅就没回来。为什么没回来呢？他在美国认识个朋友，这个朋友呢叫陈伟民，美籍华人，对国内情况基本不了解，因为他就出生在美国，只是会说汉语。那异国他乡碰着会说汉语的中国人，那俩人就聊得挺投机。他就跟大志说，说你呀，要想在 NBA 站住脚，你这么待着不行，你必须得打夏季联赛，然后请训练师加强你下肢上肢对抗力量，你想着要不你不行。这话说的对不对呢？对，就说大志心里去了。可是大志呢，之所以能够顺利的进入 NBA 呢，他当时他的经纪人叫夏松啊，得剃个这种像板寸头的，还有胡子，是国内著名的体育经纪人。夏松呢，在篮管中心、八一队和达拉斯小牛队三者之间斡旋，才让王治郅顺利的去了 NBA。那当时夏松就跟这几方签协议，有一条就是，如果国家队和八一队需要王治郅，王治郅得无条件回来打球，这是条件。因为你王治郅毕竟八一队培养的，咱们那也他也国家队培养的嘛。可王治郅这回一不回来，他跟夏松断联系了。而夏松这个人也是个政府问题专家。就他具备跟官方沟通的能力，但这陈伟民不行啊，他没来几回中国，他都不知道这大陆是怎么回事，所以跟这边一处理，还按照经纪人的口气相当强硬，一下子把篮管中心呢，把八一队全给得罪了。但是国家队这时候确实需要大志，那怎么办呢？国家队前后多次努力啊，八一队和国家队就跟想法跟王治郅联，王治郅我就不接电话，有啥事你找陈伟民去。结果后来呢，篮管中心派出八一队的前国手邝鲁斌，再加上大志在八一队的队友阿迪江，两个人到美国找他跟他谈，王治郅躲，我不跟你谈。后来总算见阿迪江一面，王治郅反正就是不谈回去的事儿。接着又跟洛杉矶快船签了一个3年$600万的合同，不回去了。结果这个事儿最后把篮管中心给惹怒了，没办法啊，就等于一纸休书宣布开除王治郅。结果这一下成了王不归事件啊，王治郅叛逃事件。我后来王治郅呢，跟着迈阿密热队到日本打季前赛的时候，我给他打个电话，我俩通过一次电话，我只要把话题往这儿一引，王治郅马上就躲开，就说别的啊，老梁你现在怎么，就等于他在回避这个事儿。就这个事情为什么会搞得这么僵呢？我认为还不是说体制怎么怎么的，当时当着。其实这个事儿最滑稽，就是没有任何一个个人是拦着王治郅说我就让你回来，我不让你在 NBA 打球，没有。可是偏偏体制原有的各种规定像一堵后墙一样挡在中间，而这堵后墙需要高明的人进行斡旋，而王治郅当时放弃了诸多斡旋的机会，就说他在这方面的情商还不够。你看现在大致回到国内，后来是又打了亚运会什么，也成了男篮的英雄了，现在在这个军事部门工作，也是带球队啊，搞训练。我告诉你，王治郅现在没有微信，你信吗？他不用微信，而且能不参加场都不去，说明什么？ 这段是给他带来的心理阴影，现在还没有消除。就是他处理问题上是有一些，咱说，我们看很难解决的一些个人的心理层面的东西。就我们通俗点说，不但会出事儿。所以大致这个事儿呢，我倒觉得时间进入到了21世纪，我们的社会文化和民间已经非常宽容了，大多数人也不会再认为王治郅是叛逃了。这事只要你斡旋的得体呢，应该就没问题了。你看后来他之后的一些晚辈，你像李娜打网球的李娜，那不也要单飞吗？脱离国家队，而且这时候处理就很好，你得多沟通。为啥呢？李娜也好，王治郅也罢，你说你成长都是你个人功劳，这也是不对的。你毕竟体制培养你，使你在早期训练的时候，你家庭没有后顾之忧啊，等于是公家给你出钱呢。那么你回头再回报一下公家国家，这是很正常的。你完全拒绝，这说明你情商很低呀。你得会处理这事儿啊，咱商量着来呗。所以你国家为培养我是付出很大努力，我也给你打了这笔赞。那你看现在我要在 NBA 立足，你是不是为了我考虑？那哪个家长不疼孩子？是不是爹妈？你说两句好听的，不就过去了吗？就是这时候我们看，通过人情斡旋就能克服传统体制当中的种种障碍，甚至是传统意识形态当中很难跨越的一些巅峰。你看王治郅这事之后，中国好像在体育界再没出现类似的事件，就大家都知道怎么通过情商，通过人情来化解一些好像不好跨越的这个障碍。所以刚才我说这几事，马自聪被认定为叛逃，但是后来平反，胡纳被认定为叛逃，后来黑不提白不提了。齐树芳民间认为是叛逃，官方可没这么认定。王治郅这个事儿，大家现在都能理解。大致现在在国内走到哪儿，依然受到追捧，也没有人再认为说你王治郅是个叛国投敌分子。45年间呢，中国社会发生的变化呀，足以称得上沧海桑田了。